我觉得台湾现在的民主最大的困难就在于，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明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投望一个明星代表我发言，可是他却忘记那我自己的声音是什么，他讲的话是不是真的是我讲的话。
一个纪录摄影要能够拍的有生命，拍的有故事，拍的有议题，需要有一个很好过去的生活历练。就如我们生活在台湾，我们必须要对台湾历史要有一些了解。
安全有很多层次的意义，能够试着进到体制里面成为里应外合的人，能够用青年的身份去冲撞现在非常僵化的政治状态，也透过我的参选去呈现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我要做摊工，之前我老母甲讲这话啦，你卖做摊工，我老母讲做摊工唔好啦，你做摊工吼，那做落去化粪啊，足严的啦，你若唔是做甲死，啊，就死死甲扛来。
这里是灿烂时光会客室，我是管中祥，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上个礼拜的节目呢，我们特别到了侯同矿工文史馆去访问毛振飞先生哦。那毛先生其实是一个台湾社运非常重要的参与者，他同时现在是这个侯同矿工文史馆的导览志工哦。那这一集其实我蛮推荐给大家了，因为我自己都听了三四次哦。原因是因为老毛除了自己是矿工，也说了很多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之外，我觉得有个东西是在过去的节目或者在社会里面相关的讨论当中比较少谈到的部分，就是老毛说当时的政府派了一些人，也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廖北啊，或者是一些这种所谓的政风人员，他们进驻到矿场来去监控这些矿工。那他特别提到这其实是所谓的矿工被忽略的转型正义，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我们听了蛮多矿工的故事，也知道整个台湾产业的影响之外呢，这种所谓的矿工的转型正义其实是我们很少关注的面向哦。所以我想要特别的再推荐一次这一集的节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上次略过了或是还没有听到，还蛮建议你去听。那当然我们也有影像的部分，就是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面你还是可以看得到我们在现场做的一些采访的一些画面，那也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如果没有意外哦，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变老，但是我们准备好面对高龄老龄的自己了吗？依据国发会的这个推估，因为少子化的原因，大约在2035年的时候，我们的老年人口会占总人口数的 27.7%，已经是一个超高龄的社会，那同时也超过这个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然后到了2045年，全国人口当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是老人，那这个社会的老化程度其实已经是欧美各国望尘莫及，这个老化的速度呢，其实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除了我们自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府真的准备好面对这一天了吗？除了老，我们可能还要面对贫穷的问题哦。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也跟大家做分享，也就是65岁以上低收入户的人数呢，在2011年的时候是25,277人，那到了2022年呢，其实已经上升到45,678人，这个数字呢其实是翻倍的成长。那你也可以看到在台湾里面这个低薪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或是这个老年的延退就是延后退休的状况也越来越多。那如果这些又是一些所谓的老穷者，那他们的面对的困境恐怕也会是越来越大。所以面对这个老穷的社会，我们准备好了吗？最近有一本书叫做《老穷奇幻纪事：台湾底层社会的崩坏人生与求生逻辑》，这是一本谈又老又穷社会的一本书，谈的不只是别人的故事，也可能是你跟我的故事。今天的来宾是吕以龙，以龙也是这本书的作者，目前是《镜周刊》文化组的记者，他曾经担任过台湾立报、新新闻、端传媒，还有在《镜周刊》担任过记者哦。所以以龙长期关心的是社会政治的问题，他也非常关心这个劳工跟社会底层的问题。以龙写的这本书其实更让我们可以看得到，从一个记者的角度 如何去观察到整个社会老穷的个人或者是结构性的问题。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跟吕以龙来谈《老穷奇幻纪事》这本书，来认识这个跟我们迫切相关的议题。在进节目之前，一样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透过您的捐款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做更多的深入的报道以及讨论，也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以龙你好。
老师好。需要跟听众打招呼吗？
打个招呼，对对对。
观众好，听众好，谢谢。
非常谢谢以龙，因为我想今天我们角色互换了，因为以往我都是你的受访者，很久很久以前，因为我已经脱离江湖很久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比较不会被访问到，那但是现在换成你被我访问哦。开心嘛，或者是我觉得这关系有一个很奇怪的转变。
不会，就是跟老师聊聊天，然后推荐一下我的书这样。
对对对， 为了打书，所以要忍受一切的这一种访问。
对对对。
好，那我想这本书我们就从这本书的书名开始谈、哦、就是《老穷奇幻纪事：台湾底层社会的崩坏人生与求生逻辑》哦。后面我觉得其实比较容易懂啦，就是这个社会阶层相对之下比较低的社会阶层，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人生以及他们在这样一个底层世界怎么去生存的一些方法，或是一些逻辑，或者是策略哦。那所以这部分当然是描绘的是老穷，当然就是年纪比较大，就是我刚刚在一开始引言提到的这样的一些年纪比较大，或是相对之下在所得比较少的这样的一群人哦。那但是我觉得比较好奇的是叫做奇幻啊，就是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这个奇幻这两个字？因为我觉得你本身也是一个很资深的记者，那过去做过蛮多跟社会议题、劳动议题、环境议题，特别是跟社会的底层的议题是很有关的一件事情。但我不晓得你做这本书的时候是经历过一个什么样的奇幻历程吗？或者是你们假设读者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奇幻的感受吗？
这个书名呢，其实是我们的老板。要讲名字吗？
都行。
啊，没关系，就讲老板，就是其实是老板取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些讨论的过程，就是会觉得说，奇幻会不会让读者有点误会？那他最后是觉得说，其实奇幻有一个反讽的意味，就是大家可能会对于这些人的生活的状态，然后像书里面有一大部分可能是无家者嘛，那大家可能会对他们有一些自己的刻板印象或想象，那所以他就是决定要用奇幻这两个字，就是让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跟大家大众印象中的那个认知中间拉出一个落差的。
所以其实就是有一种对比式的那种感觉，这个感受。不过我在访问下一个题目之前，我要先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偶尔也会听你在进好听里面的节目。你现在的声音跟那个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啊，真的吗？太低了吗？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比较活泼，既好听就很严肃的要讲一下。对，好好，那我只要推荐说大家如果有兴趣，
刚刚那会剪掉吧？
不会。刚刚有兴趣的话，我们就还是要那个可以去听以龙在这个进好听的这个 podcast 上面了。就进好听其实是一个还蛮不错的 podcast， 介绍了很多这个他们的这个进周刊或进文学相关的这些报道跟采访的一些经验，我觉得还蛮有趣，蛮多。多远的哦？那谈到进这样的一个媒体，是让我觉得有点好奇啦。就是，你们公司其实这一阵子出了好几本跟这个有关于这种所谓调查采访的相关的书。那我们知道出一本书要花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哦。然后你要出一本书，如果从一般的这个媒体工作者来讲，很多时候都希望媒体工作者是能够去及时的产出，所以他可能要跑 daily 的新闻，或者是做一个专题，大概也不会让你太长的时间去做。可是 我很好奇，就是你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要不要再做其他的报道啊，或者是说为什么你们公司会愿意让你们花这么长的时间去做一本可能跟类似所谓的深度报道调查报道有关的书呢？
当时的时候因为我们进文学出的书比较多还是虚构类的，然后老板就是想要做一些看非虚构的内容。那因为我们这一组是
非虚构内容，就是有一些直击于所谓真实事件里面，但是用小说的方法，就有点像我们以前谈到所谓的报道文学式的写作嘛。
对对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直属老板的那个的一个组别文化组，那老板就是希望我们试试看。那中间工作状态就会做一些调整，像是我们一开始还是会做报道，那书的东西也是同步在进行。那后来中间有一段时间，可能就会调整成可能专注在书的采访写作上面。 那后来又调整回来，就是因为你可能已经田野了一段时间，素材收集的差不多了，那工作上就大家又可以再调整回来，说一边做报道，那一边把书完成这样。
嗯 嗯, 嗯，所以它是一个交错写作的过程。
对对对，就是一般的采访报道跟、像我们的书同时都在进行。那我中间有做了很多其他的题目，像前一阵子出的一个就是精神疾病患者买保险会受到一些阻碍。
嗯，
类似这样的题目，就是写书的过程里面还是会同步在进行的。
嗯嗯嗯，所以这是一边写报道，写书，当然它会有一些相互呼应跟相互对照。但是我们知道写报道会有它一定的难度，但是它必须在很短的时间要去解决嘛，因为你可能会有一些写稿的压力。那写书呢？写书的难度，特别是你写一个这本书，花了多少的时间，然后写这本书，你也不是只有在台北车站这一个小的范畴，在台湾各地，你还跑到我们嘉义来做一些报道嘛？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写作的方式的困难，或是写作的方式跟遇到的困难跟一般写报道会有什么不一样？
写这个的困难就是以前我们采访，就是可能你已经有一个特定的主题，那你可以寻找到适合的对象。嗯、那他的他需要访问的集中的范围比较小。
嗯哼。
可是像在写一本书的时候，你可能要参与他们受访者的生活要比较多，那需要的田野对象也比较多，所以那个时候。嗯，第一个遇到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要寻找受访者、
嗯、
那寻找受访者除了去台北车站跟无家者聊天之外，那因为我有老龄贫穷不是只有无家者嘛，他其实即便是有家的人也可能是一个生活困窘的人、嗯、那他面对的是怎样的问题，那我那个时候想要接触到更多的受访者，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参加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台湾有一些那个行善团在帮人家盖房子、
嗯、哦，
然后他们盖房子的对象都是一些可能就是家里经济困难什么什么的。那因为我想要接触他们的受助的对象，那我就先加入了这个盖房子的志工团，然后我去帮人家盖房子。然后那个时候一开始第一个是去云林啊，可是因为我是一个无技术工人嘛，盖房子要怎么盖，我连锯子都不会拿那种。对，然后其实我真的就是在旁边就是帮忙啊，那个塑胶布要拉开，我就会帮忙拉一脚这样。对对，假装自己有在投入这件事。然后那是一个两天一夜的活动。然后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有那个整个志工团非常大，有组织的。然后他们有随行的那种按摩师，
嗯，
然后就大家都可以去按摩。然后我就说，那我也要去按摩，肩颈酸痛。这工作都没做，但跟他肩颈酸痛。
嗯嗯嗯，先享受，先放松，再来做啦啊。
然后去了之后，他就说，肩颈酸痛跟腿有关系，就是你的脚的血液不流通、嗯、然后他就拿出一个那个木板，然后他说那我现在打你的小腿，
哇，嗯，
然后打完之后两腿淤青，
嗯，
然后想说天哪，我只是要找个受访者而已，我需要搞到自己两腿淤青吗？
嗯嗯，
对，然后这个是其实为了找受访者中间有就是做了很多微博的事情，就是其中一个、嗯嗯、
这感觉是比较像是一个奇幻纪实啦，就是这本书一个
对，但书里面没有写、嗯、应该要写一下，
嗯，这的确哦，所以你刚刚就谈到说遇到你可以去参加这个盖房子的行善团，然后还被这个打的双腿按摩，然后做了这个承传了按摩的这种方法，
对对对，
然后被打到淤青，还有什么一些奇怪的事，因为这个时间看起来是跨越到疫情的这个期间，因为书里面也有类似的这个描述，所以在疫情的时候、嗯、你怎么去做采访，特别是在疫情的时候，虽然我们看到台北车站说实在跟很多地方比起来、嗯、它是相对比较开放，可是在疫情它也是要考虑到这种所谓的安全嘛、嗯、考虑到卫生的理由、嗯、所以也应该要去接触到这些街友的这样的难度应该也会变很高吧。
好险是因为台北车站是我疫情前已经进入了，
okay,
所以已经有一些认识的人、嗯、那疫情那个时候当然相对还是比较紧张，不过因为那边的人际网络稍微已经有建立起来了，所以再重新回到那个田也是比较没有什么阻碍，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也要接触更多个案，所以我还有加入就是一个关心无家者的组织叫人生百味，
嗯嗯，
然后因为他们刚好有在征实习生，然后我就写信跟他们说，哦，因为我在写一本老龄体重相关的书，然后我想要接触更多个案，然后希望可以当实习生，然后后来就上，然后就去先去了那个实习生行前说明会，然后跟大家说，实习生可能要做什么啊，什么什么，我们的工作内容，然后就 OK 三级警戒。 就是实习前半段根本没有在干嘛，就都在家，然后开视讯会议问大家过得好吗？
对。所以有很多其实在采访过程当中不是一开始所预料，但是你还是要想办法去克服它。那也还好在过去的经验不只让你有一些的人际网络的建立，在过去的经验也学到一些所谓应对的方式哦。那刚谈到这个台北车站，当然我们也提到说在台北车站其实有很多的无家者会是聚集在那边，甚至也直接在那边生活哦。那其实我想很多人都很好奇啦，无家者为什么会成为无家者，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他们是好吃懒做的一群嘛。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吗？每一个无家者背后的故事跟原因应该都有很大的不同吧。
像我的采访受访者里面有一个，他以前是开货车的，他是货运行老板，还自己开了公司，然后但是因为他老婆就是喜欢赌博嘛，早期那种大家乐啊，还是那种就是输赢一次就很大，然后他后来有点受不了，就想要离婚了。那离婚的时候，老婆就有跟他说：“那你公司就要归我，小孩抚养权要归我，他才能顺利的离婚。就是离婚一定要双方同意啦，不然他不愿意，你就是永远都离不掉。”然后他最后还是就是同意了，就是把公司也给他，小孩抚养权也给对方。那离婚之后他，他因为他只能他就是开货车的，所以他就变成一个靠行的货车司机，就是他的车子挂在别人的车行下面。他就没有自己的公司了。那因为不管他是以前当老板或者当靠行的司机，都是没有劳健保的。对，都就至少是没有这些基础保障。所以他后来六十几岁的时候开车，然后突然中风，然后就是车子就撞到电线杆，然后他昏迷。送医之后，因为他就是医生说他中风嘛，所以他半边就是有点行动不便，他没有办法再开货车了。那他后来就因为也没有办法，所以他就是生活陷入一个困境，所以他有一阵子是在路上流浪，然后是被社工捡到。
哇，
对对对。那像这种，他其实就是一辈子都有在认真工作，可是他就是因为一个意外或者生病什么的，他就掉出了就是正常人生轨道。
这边也告诉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劳健保这件事情，或者是包括劳退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年轻的朋友说啊，我现在这个以前我们在讨论说是不是学生要保劳健保，很多同学其实反对，就是啊，我现在拿到钱比较重要，我怎么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你这个例子告诉我，以后真的怎么样的时候，你还真的不能够怎么样？他那个问题事实上是发生在后端。那当然，这个相关的保险制度跟国家的政策是有关，是不是能够去接到每一个人啊？他所以这看起来除了他自己人生例如说他的婚姻的关系，他的工作的关系，但是跟背后的这个体制是有一些关联。我在你的书里面还看到有一个牙医，他也变成是一个无家者。
对，他以前他也是爱赌博，对，跟刚刚那货车司机的老婆一样。然后因为爱赌博，然后所以他就是后来突然高血压，他说他血压飙到200多。
哇，
对对对，然后也是后来也是中风。对，然后中风之后，那当然后来反正老婆小孩都离婚嘛，所以就是家人都离开他了，那他就是变成也是只能到车站去流浪。他好像在台北车站流浪了2年左右，然后才被社工捡到，社工想办法帮他因为他中风，所以后来就是申请了那个身心障碍的手册，然后有一些补助，才有办法开始租房子啊，然后生活稍微比较稳定一些的。
所以他在牙医，但是因为他可能自己的行为例如说赌博，然后他可能在存款上面也不足，所以就遇到这种他又是另外一个案，另外一种例子的情况。那但是也代表他过去其实蛮认真的，好，蛮用功的在做，但是他自己本身的所谓的人格上面或是习惯上面，也许造成他有这样一个结果。那里头我觉得还有一个人蛮有趣，就是其实这本书能够写得出来，我觉得跟里面的这个应该是最主要的角色老张哥是有很大的关系，他几乎是贯穿全场的一个角色。他也是一名无家者吗？
他现在有租房子了，所以他已经脱离无家者身份。然后他以前是营建厂的大老板。对对，他现在大概70岁。然后他反正就是当兵回来之后呢，跟以前的朋友那一起，就是从那种小的营建的外包厂商开始做起。那因为赚钱嘛，慢慢的，当年就是那种80年代、9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所以很多营建业啊什么的相关的工地啊什么都很多。那他们就有赚到钱，那他开始就变干，有了自己的公司，然后就成了一个大老板，然后包了很多 其实有很多像是国家公共建设的工程他其实都有参与到。
对，
然后他后来会成为无家者是因为2008年金融海啸，那时候其实台湾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可是因为国际原物料价格浮动非常的高，那他们的营建业的合约可能是一两年两三年前已经签下了，结果因为原物料的价格上涨，所以他当时签约的金额已经跟国际原物料中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落差，那这些东西都是现金流这样来来去去， A 案子的钱拿去付 B 案子的钱，然后 B 案子的钱再付 C 案子的钱，
所以一天要周转花很多的时间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那因为原物料上涨等于那个金额变成 不如你原本预期的那么低，那他的金流全部都卡住，所以他后来就公司就财务就出了一些问题，然后他因为那个时候他跟我说他那个时候其实还是觉得不行，我一定可以撑过去，对，所以他就有去借高利贷，结果没想到啊还是不行，对，然后他就说他每天最烦恼的就是三点半啊，就是那个钱过不过去，然后过去之后他就啊松一口气，他可以去按摩店按摩一下，然后明天再想其他办法。那后来因为其实真的就是高利贷的钱欠的太多，然后家里帮他还了，可是他觉得就是过意不去，对家人觉得羞愧，所以他就离家出走，然后到台北车站流浪。
嗯，哇，这每一个人故事虽然只有讲三个，这三个几乎是某种截然不同的一些样貌，有些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某些的行为，有些可能是因为这个家庭的变故，或者是整个国家的相关的这个社福的制度，或者是所谓劳动的制度有没有办法支撑，有些可能是面临到所谓的国际的这种重大的这种变革，比如说刚刚谈到金融海啸，所以每个人的故事是不一样，虽然我们常常会把它看成是好像是同样的一种人，但是其实每个故事都非常非常的复杂哦。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看到他们在刚刚举的这个例子，他们过去都还蛮认真在工作，甚至也有很不错的成就。可是，在现实上面无家者呢，我们还是会觉得现实上面的无家者，他们好像都还是一样，就是躺在路边啊，或者睡在那边啊，等待别人来施舍，等待别人来给他便当吃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哦。那他们在现实上面有工作吗？那如果有的话，他们都大部分都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那如果有工作，然后也做那些工作，而且很努力工作，那为什么最后还是到目前为止，可能大部分还是无家的状态？
像我自己在台北车站，我自己的体感，那边的无家者至少七成都是有工作的。
哇，这么高的比例。
对对，那数据上，那个另外一个做无家者协助的 NGO 叫芒草心，芒草心慈善协会，对，他们在2019年做的一个那个台北市委托的台北市无家者生活状况调查，里面有他们有发问卷。然后200份有效问卷里面，55%的受访者在受访期间都是有工作的。那大部分都是那种时薪工作 part time 的。对，然后可能就是举牌啊、派报啊、发传单啊、出阵头，然后去工地打零工、清洁，类似这些。那老师，请说。
所以他们虽然努力工作，还是这个比例让我觉得有点惊讶。你刚刚谈到你的七成的体感，或者是刚刚芒草心所做的这个5×5，那为什么这么努力工作，他们没有办法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样态？还是因为他的过去的习惯仍然存在吗？还是会遇到一些比较例如说可能包括制度上面问题，房价啊或者薪资的等等的问题呢？
因为像无家者，他们的年纪还是通常是偏高。那以50岁以上的，
我们这种所谓的老翁，
对，蛋白老翁的劳动力来讲，他其实要去做一些全职的工作，相对比较困难的体力上。那尤其当他是无家者的时候，在睡在路边，其实很难睡好啊，晚上很吵什么之类的，然后风吹日晒雨淋这样，所以他们在体力恢复上相对比较困难。那他们要做全职工作也比较难，这个时候只能做一些兼职的。那兼职的工作薪资上本来就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好。像芒草心同一份报告里面，他们的受访者里面有提到说，有工作的受访者收入的中位数每个月6400，然后月收入平均是8497元。那以这样子的收入，假设我今天就是没有任何负债，我没有车贷，我没有房贷，然后可能没有其他生活支出，然后我不需要租房子，不需要付租金，我住家里，那可能这个钱一个月勉勉强强还可以， 可是对一个无家者来讲，他他住在外面，他如果要思考要租房子的话，一个月8497元。假设我还没拿到租金补贴，那我可能连一间厕所都租不起了。
呀呀呀，嗯，
对对，所以他们还是大多数会选择就是继续待在路边，那可能想办法多出一点钱，或者是想办法得到福利身份之后，再去思考脱离街头。
所以他们其实也想要脱离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处境，但是其实对他来讲他是困难，例如说他的身体的状况，或者是他的年龄能够去做的工作，他事实上相对之下已经被限缩了，或者是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房价这么的高，甚至租金这么的高，他要去租屋也是一个困难，因为他的所得是少的吧。但是你谈到他们还是想要继续的脱贫，例如说取得福利身份，例如说其他的方式，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还蛮重要，就是我面对到一个在现实上面他不管是面对房价的也好，或是面对他自己的工作能力也好，他真的有一些限制的存在，可是其他的方式，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有没有其他的这种所谓的体制上面可以去协助，可能是另外非常重要的一个解决问题的面向哦。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请教乙龙，就是说好，那这些无家者或是这些广义的老穷者好了，有些可能是住在车站，可是有些他们还是在租房子，或是他们努力要租房子，那租房子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好，那除了价钱的困难之外，你说要租给这些老先生老太太，特别是没有钱的老先生老太太，我想就算他的价格低，人家也不一定要愿意去租啦。还会回到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制度上面他们面临到什么可以去协助他们，而真正的没有办法想要去协助，但是又没有办法去协助他们的一些在体制上面的问题。我们先休息一下。吕乙龙的这一本书《老穷奇幻记》是台湾底层社会的崩坏人生与求生逻辑，在里头乙龙写的序言里面提到了一段话，非常引起我的注意哦。他说，国家为主体的摄政体系扮演了翻江倒海的角色，它规范了资源该如何输送，以及怎么样的人才能够得到政府的协助，要够老够穷够孤独，它的条件是非常的严苛。吕乙龙也指出说，在老龄贫穷者和社会福利之间挡着希腊神话里的魔物史芬克斯，他为企图申请社会福利的人提出了几道的难题，那些无法通过考验的人沦为福利制度的局外人。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就让我想起我们的节目在第457集的主题，无所得却被假设有所得，社会救助法为何救不了贫穷者。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哦，当贫穷者需要政府救济的时候呢，政府理当应该要发挥功效来协助济贫，可是在实际上面作为救命稻草的社会救助法，常常却成为贫穷者看得到却摸不到的虚幻想象。社会救助法的设立主要用于贫穷的扶助，协助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或是生存困难者，他能够自立生活。但是在那一集的来宾王经纬，他也指出了，他说社会救助法从上个世纪沿袭至今，已经超过10年未曾进行大幅的修改，所以有很多的内容是不合时宜，有很多的假设根本没有办法真正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导致最需要补助的贫穷者被排除于社会救助法之外，没有办法申请救济。老穷奇幻记是这一本书其实不单单告诉我们老穷者的个人故事，其实他也花了非常多的篇幅来讨论老穷者跟台湾社会福利制度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为什么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却没有办法得到帮助。接下来我们要再次的邀请吕乙龙来针对这个部分跟我们进行讨论。在进节目之前，一样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在我们的节目的说明栏里面有捐款的相关资讯，欢迎您可以点阅来支持我们，让我们可以走得更远更好，做更多深入的报道以及讨论，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老穷奇幻记是这一本书的这个作者哦，吕乙龙就在我们的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乙龙你好。
老师好，听众好。
刚以荣已经跟我们稍微讲一下这本书的一个创作写作的过程，以及他在一开始接触到这些无家者，然后也告诉我们无家者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样的面貌哦。可是其实也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无家者他是希望能够脱离他的现况，然后甚至他也希望自己有家或者是有房子住。不过这两个概念稍微离开一下，就是有家跟有房子可能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有时候无家者他这个无家是因为他真的没有办法在这个家里面待下去，或家不太愿意，他反而希望自己是一个人住，然后是有一个比较自由自在的这种空间，至少在房子上面他可以去遮风避雨，然后让他可以安全舒适哦。那所以我也很好奇哦，这本书有提到说这个无家者或者是我们更广义来看好老穷者哦，他们其实都会，如果他们要住房子的话会住在什么样的地方，然后我们知道有些相对之下比较贫穷的，可能包括像中低收入户啊，或者是像无家者，他可能比中低收入户的也许他可能还要更这个钱可能更少一点哦。那他们的身份是有可能得到一些补助的吗？
先讲他们租房的部分，因为像台湾的租屋市场的那个歧视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像我之前租房子，然后找一个591的网站，那每一个房东就是他的条件就会漏漏的，就是什么要稳定工作啊，什么什么不能有宠物啊，不，然后还有我看过最惊人的就是拒绝租给45岁以上的
啊。这是什么道理？
45岁以上他就觉得年纪有点大了。
我要补充说一件事情，这让我想到，但我觉得这类别好像不是很妥当，就是我们家有养小狗，然后我们小狗要去这个，如果我们远门要去住宿的话，他会限定年龄狗到了几岁他是不愿意租的，不愿意让他去那边住宿。
他怎么知道狗的年龄？谎报？
他有些是有那个出生的证明啊，有些是看他的外观啊。我这让我想到，这个其实。他们会觉得某种风险啊，那45岁也是一种风险吗？對對對，或者是说45岁真的是一个租屋上面的风险吗？
45岁我觉得是有点太严苛了。对啊，45岁还是个中壮年吧，还 OK 吧？但是因为如果是真的在这些老龄贫穷者身上，他们很多可能是60岁。以上，那外观的确看起来很明显的就是稍微比较老态，那他们在租屋上面就会遇到房东，其实就会觉得说租给老人家好危险哦，他一个人就是怎么会都没有家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内心先帮对方就是打了一些分数，那再来就会考虑到说，那他工作稳定吗？他有办法准时交租吗？他会不会欠租？那欠租这个可能又扣了一些分。那再来就是房东就会担心说，那他会不会死在里面？那死在里面，我这个就变凶宅了那这样不是会影响我吗？所以大部分的房东其实都会拒绝租给这些老人家。那像台湾有一个在做居住相关倡议，然后也有做租屋协助的团体，叫崔妈妈基金会。对，他们自己的。协助的个案的感受上，只要是高龄长者60、65岁以上的，在协助租屋转介租屋的过程里面，大概80-90%都是失败的。
对，他也不限制是不是无家者，只要是高龄以上，这个难度就很高嘛。
对，高龄难度就很高。
对，他不只是
那没钱就更惨。
某种的这种所谓的歧视，对高龄者他也某种的歧视。你的意思是这样子？
对，高龄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租屋很高的门槛了。那如果你还遇到你贫穷没钱，能付的房租有限，那房东更会觉得你滚。
这个我们从一些人性的角度，或从一个现实的角度可以理解啦，就是我租给你，然后你会不会出状况啊？你能不能付得起房租？我又不是做慈善事业，那我怎么可能会租给你啊？但是现实上面，他们到底都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如果遇到了这个在租屋上面的困难？
我一开始去寻找这些受访者的时候呢，那因为是有社工介绍我的，那我走进这些老龄贫穷者的租屋处，我先讲一个我印象最深的，它是在台北的西区，靠近火车站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它是大马路的巷子转进去，然后巷子转进去了之后，再从巷子再转进去，再转进去，再转进去，大概转了4-5个弯吧，然后最后会在那个巷子的巷底，就已经是一面墙了，走到巷底，它会在你的右手边出现一个洞口，真的是洞口，因为它整个是黑的，它整个是黑的，那边呢就是一个这种老龄贫穷的租屋处，它大概是那种整栋都是违建，然后2层楼，然后每一层隔了好几间，的小房间，大概1-2平大小的那种小房间，然后厕所是共用的， 厕所就在一楼，然后厕所是没有门的，所以我从那个洞口走进去呢，就可以直接看到厕所。然后那个厕所的味道，非常的浓郁嘛，然后你就闻到什么尿味啊，什么垃圾的味道、厨余的味道、动物尸体的味道，就因为它就是一个在洞口，然后不通风，所以真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然后那个墙壁就是那种没有上油漆，就一个水泥墙，然后电线外露，然后电线也是那种树外面的那个皮都已经要脱落，要脱落了。
哇，嗯，感觉有点危险的地方。
对对对，超级危险的地方，对。然后像我们可能一般的房子有什么日光灯没有，他们就是一个那种小灯泡，然后就挂在那边这样晃。
嗯嗯 嗯
对对对，就差不多就租类似这样的地方。这是我看过大概是状况相对比较不好的。
嗯，
然后又有看过受访者是住在那种地下室。
嗯哼，
对，就是他的那个地下室还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地下室，他是那种楼梯下来楼梯，然后旁边会有一个楼梯下面的那个角落，
嗯，
的那个地下室的那个房间，虽然它不是一个方正的房间，然后那个门还是那种铁门，这种就很重的一个那个铁门，这样哈关起来。然后想说，天哪，这里会不会感觉是一种什么恐怖片的现场？
嗯嗯嗯嗯，
对，
嗯嗯，
大部分都会是类似这样子的房型，房间小，然后安全设备不足，然后可能在建物上面不一定是合法的，
嗯嗯，
对，然后老旧，所以电线外露啊，然后设备可能比较没有在维护，
嗯嗯，
差不多都是这种状况，
嗯，所以这可能对这些从一个现实的角度来讲，那这些房子你可能要租给其他人，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那我就租给这些老穷者或者是无家者，那至少我还有一些收入，可是他的这个环境啊，生活的品质啊，那其实大家也没有什么好讨论，就是你光是看那个外观或是进去的感受那个味道，你大概就我们的一般所谓的一般的人大概就很难去忍受。可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是从一个市场的角度嘛，从市场的角度，人愿意租或是不愿意租大概都可以理解，可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好了，就是他们既然是老穷，既然可能是无家者，那他们难道没有一些可以安置他们的地方吗？或者是他们会有一些租屋上面的补助吗？或是他们可以去一些长照相关的机构吗？那这个国家的体制有办法去解决这些不管是老穷者或是无家者的这种所谓租屋的问题吗？或居住的问题吗？
先讲那个安置的机构好了。以台北市来讲，它有一个公办公营的那个以前叫做游民收容中心，然后现在它改名字了，对不对？那这个像这样子的地方，它的床位大概最多就是100床，就100，
嗯，
100床。那以台北市的无家者的统计来讲，官方的统计列册的无家者，台北市大概有超过700人。
嗯，
所以就是可安置的设施，可提供的床位跟实际需求的人数有一个不相上下的比例。对对对，那再来就是因为这个游民收容中心，它以前名声相对比较不好啦，就是都会觉得说哦，里面就管很多啊，然后就是会有很多限制，门禁限制，禁烟禁酒，然后可能整体的环境也不是很好，加上它。最早以前1991年之前那个时候它是由警察局来管辖的，因为那时候的观感还是觉得啊，游民就给抓起来让丢进去，这样子比较不是为了重建他们的生活，对，所以这种安置公立的安置机构就是在无家者的感觉里面会觉得那个地方很不好，所以他们很不愿意去，那现在有在改善了，但是就是大家的观念里面还是觉得那个地方很可怕，所以它的入住率其实一直都差不多50%上下，100床没有睡满的。对，那再讲到
我现在是还是没有睡满。
对对对，就是大家不敢去，也不想去，也不愿意去这样。
OK。
那再讲到租屋有没有一些协助的部分，像现在。像内政部营建署有非常多租金补贴嘛，对，租金补贴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哦，那我申请租金补贴，我就一定可以稳定租屋了，因为我缴得起钱了。可是因为租金补贴有几个问题，就是以前就是对无家者来讲，他假设我去租房子好了，假设我通过这个年龄歧视，然后我顺利的租到屋，然后但是我如果开口说我想要申请租金补贴。那房东可能会觉得说，哎，你会不会害我被查税啊？
嗯嗯嗯嗯，
对，就我这里是拒绝申请任何补贴的哦，就即便 政府号称你是一个地下房东，你的房租收入没有缴税，那这个你的房客申请的租金补贴，我也不会因此而去查你的税，你不会造成房东的困扰，可是房东还是会觉得怕怕的。那你这么麻烦，你还要申请补贴，我干嘛不租给一个不需要申请的人？
嗯嗯嗯嗯，
对，
就会增加房东的一些负担啦。对啊，
对，所以可以愿意让这些无家者或是老龄贫穷者租屋的房东，就还是限缩在原本的那一群，房子稍微比较老旧的房东，嗯，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嗯，OK 啊，你是申请补贴啊，我没有关系啊。
嗯，
对，就是哎，问题又绕回来了。
嗯嗯，
那像刚刚老师提到，像长照机构，长照机构的话，现在因为其实社会局还是会协助一些年纪稍微比较大，然后可能都七八十岁以上，然后身体有一些状况，生病或是有身心障碍手册，然后之类的，他们去住那个安置机构。
嗯，
对啊，差不多就是要到这样子的情况。
嗯，
然后就是地方政府才会协助去住安置机构。那安置机构，我印象中现在的长照机构有一些是有跟政府合作，他们会有一些紧急安置床位。
嗯，
大概就是我所有床位的 10% 可以是提供给地方政府作为紧急安置使用的。
嗯，
但是我曾经有访问到一些在长照机构工作的人，因为政府拿到这些床位，他能付的钱比较有限。
对，
可能一床我一个月只能付3万块吧。
嗯，
那机构会觉得说，哎，不付我的成本。
嗯，
所以他们就是像社工打电话问说，哎，你们那边安置床位还有空位吗？我们可能有个案想要送进去。有一些机构会说，哦，我们没有床位了。
嗯哼哼哼，
因为他想要把床位就是还是租给那些可以付更高
的钱的人，付得起的一般的人。对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就还是会遇到这些问题。
嗯嗯，所以一部分可能是回到刚刚谈到，可能是一种所谓的市场或者所谓自由市场，那愿意不愿意租，他有这个财产的拥有者或者是房东，他有自己的考量。一部分是考虑到，即使我们有一些所谓的安置机构也好，或是补贴的措施也好，或是一些长照机构也好，这些可能是国家他已经设立的一些机制，嗯，但是可能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嗯，他们也很难或是也不太愿意进入到这个机制当中。所以也是说，这个政策，假设它是一个好的政策，也会跟这个现实当中是存在的一些落差。那这其实是，嗯，这也是你这本书的重点啊。这本书在很多的章节里面都会拿出一些实际的数字以及实际的这种所谓政府的政策，跟你所采访到个案来做对话做对照。我觉得这是这本书非常好看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有很多的交叉，不是只有看到一些好像好可怜的故事啊，就是这可怜的人或是这些所谓的面临到这些生活困境的人，他的困境不是自己的一个问题，跟整个社会结构跟社会制度是有一些很大的关系哦。那这本书我也看到一个东西，我也觉得很好奇哦。这个好奇就是说，这刚谈到是这些老穷者或是无家者的这个生活所面临到的困境跟困难哦。可是在你们书里面也看到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官司的问题，欸，就是说已经很穷了，或者是已经很老了，然后或者是他没有家住，然后他还要一天到晚跟诉讼有关。那通常这些老穷者或是无家者，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官司或是一些诉讼上面的问题啊？
他们最常遇到的诉讼就是跟生存有关的，但是生存有分好几种。首先就是假设我今天是一个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家，那我想要申请一些福利身份，就是希望政府可以投注一些资源来协助我稳定我的生活。那这个时候要申请福利身份的时候，就会遇到说，哦，因为我们的社会福利身份门槛蛮高的，
嗯嗯，
那国家会期待说，哎，你的家人、你的亲属是作为第一线的安全网。那有家人的话，就是哎，家人应该要协助你，家人应该要养你。那除非你真的是孤苦无依、够老够穷，然后贫病交加，那政府才会出手协助。那这个时候，因为很多人可能其实跟自己的小孩，或是跟自己的伴侣啊，不一定有联系了，可能离家多年了。那这个时候，政府一打开你的资料，哎，欸，你有两个小孩啊，他们应该要养你吧，嗯，啊，你为什么要来申请福利身份呢，嗯，这样子。那第一关就被打枪。那很多人为了要能够得到福利身份，他必须要去跟自己的小孩打官司。 对，打一个请求给付抚养费的官司，然后就是在法庭上证明说，哎，我早就已经抛家弃子了，我就是个烂货，我都没有养小孩，所以小孩现在不用养我。
就是说要证明，就透过官司证明我的小孩其实没有在养我，
不需要养我，
就不需要养我，所以我就可以符合这个所谓的申请的相关的条件，就对了。
对对对，
就是被迫要去脱离父子关系或是母子关系的这样一个做法。
对，就是被迫要去法庭上面让，就是法院认证的混蛋这样子。OK， 小孩不用养你了啦。那你也没有抚养人，所以好吧，那你可能也没有收入，你也已经没有工作能力了，那你就符合申请福利身份的那个资格，那就可以走下一步了。对，这是一个很荒谬的官司，就是老师之前另外一个节目在谈那个社会救助法，有更详细的讨论这个部分，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官司就是他们容易牵涉到一些金融犯罪有关的，因为当一个人在流浪的时候，其实也很容易会进入一个所有的资源都没有的地步。那个资源是包括你的人脉，你可以寻求协助的对象，然后或者是你连下一餐在哪里都不知道，然后你找不到工作，你现在就是真的就是身无分文，不知道明天怎么过。那像在台北车站会有非常多的那个猎人头的，他会到处去问无家者说，哎，那你要不要卖身份证啊，你要不要卖你的账户啊，你要不要卖你的个资啊，那这些资料呢卖给，或是你帮他卖预付卡，有那种电话预付卡，因为那个需要身份证才能买，对，然后你帮他买他就付你多少钱，对，然后他们拿到这些人头户拿到了这些无家者的个资之后呢，就会使用这些个资去作为金融诈骗的使用。所以很多的无家者会因此而牵涉到很多诈骗案。因为像现在的诈骗案，就是不是假设爱情诈骗，然后这个可能我就是骗了一个人，然后跟他说哦，我想要跟你在一起，然后但是因为我在夜门受伤了，然后会给我1000块美金。对，那要汇钱就需要有个账户嘛，那需要一个假账户，那这个假账户通常就会很多都是这些无家者提供的。那当这个诈骗案被侦破的时候，这个无家者提供的账号，它就会变成一个警示账号，然后。警察沿线追查说，哦，这个账号的所有人原来是这个无家者，所以他是这个金融诈骗的其中一个共犯，他去把他抓起来的。
这个其实我觉得不是只有这个诈骗案，其实就让我想到在过去台湾这个金融市场刚刚开放没多久，然后每个人家银行都要去收集各式各样的这个会员嘛，或者说这些来开户嘛，然后最后就可以去可能往金控公司啊，或是让他的业绩比较好，所以当时就发现一个东西叫做所谓的现金卡。例如说他借钱 Mandy 现金卡，然后借钱不用那个利息，
好有年代感哦。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是一样的逻辑耶，就是有些人他就会利用这些无家者或是老穷者，他在心灵上面的需求或是生活上面的需求。那我今天就是在办卡的时候，哦，说你来跟我办这个卡，然后这个你也可以不用利息，然后当然他有了一张卡，然后觉得好像就是一个信用卡，然后很多人他就拿去，但他其实根本就还不起钱。那这个跟刚刚谈到那个诈骗案当然不太一样哦。那一个可能是合法，一个是非法的。可是事实上，这个是一种利用这些人的生活上面的困境、心理上面的困境，然后去让他陷入到某种的陷阱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看得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类型。另外一个类型就是刚刚其实我们在过去访问过王经纬谈社会救助法的部分，因为我们很多的社会救助都是以家庭做一个概念，可是既然是无家，既然是已经离家，甚至很多无家者他跟他的这个家人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的复杂了，那你说变成是一组一个家庭，这其实在现实上面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待会也许我们可以再针对这个部分再做一些更多的讨论。那这本书里面我也觉得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点，就是无家者当这所老穷者里面的性别也是有很大的差别，就是说男性的这个老穷者跟女性的老穷者跟在他们的这种所谓的社会连结上面或是社区参与上面，其实你这本书也专门有一章在讨论这两者之间的不同。
对，因为我这个时候开始在做访问的时候会接触很多社工，那大部分的社工他们都会跟我说，就是他们自己的体感的观察，就是一个丧偶的男性很容易就会跟着人生就崩溃了，然后他就消沉。但是如果是丧偶的女性， 会过得很快乐。对对对，然后
终于摆脱了一个父权，就是父家为主的束缚了吧？
对对，就终于不用照顾别人，我可以活出我自己的人生的那种感觉。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蛮惊讶。那后来在写老龄贫穷的时候，就是在性别这个议题上面，的确有观察到一个蛮大的不同，就是像男性。假设像书里面有个章节，那他的田野地区是在非都会区，那非都会区的男性他可能他住在主厝里面，那种三合院主厝，那他的房子如果屋顶破掉，他不会找人家来帮忙，因为他会觉得很丢脸，他会觉得说我就是连自己家都顾不好，愧对自己是一家之主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会躲在家里不想要出去，然后最后就是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很糟。可是如果是女性的话呢，她就会到处去逢人就说我家屋顶破一个洞了啊，可以谁帮我想想办法啊？你可以帮我想想办法吗？然后找里长，找什么找什么。那最后她就会找到资源来协助自己稳定她的生活。那女性在维持这个社会关系上面，比男生更积极、更主动。然后有社工跟我提到一个他自己的观察跟分享，我其实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他觉得其实男性跟女性都会求助，他们都会其实都想要寻求帮助，可是他们的诉说他们的需求这件事情，这个过程很不一样。然后他就说，像男生可能就会在你旁边晃来晃去。然后呢，就是半天不讲一句话，或是问你说，
你拍谁？拍谁开嘴啦？
对对对，然后就在那边讲一些言不及义的话，就是什么，等一下要不要去喝一杯啊？等一下要不要干嘛啊？之类之类。但是就是要唠了好久好久好久，然后社工要有一定的经验跟时间，然后你才能够理解说，他可能是现在有一些什么状况，那慢慢的问，慢慢的问，才会问出来。那女生呢？因为女生其实她们就会比较直接，就是直接的来说，我现在可能没工作了，那小孩可能下个月学费交不出来，什么什么的。那这种就是单点式的问题，社工马上就可以接到，就那你可能需要什么什么什么协助，我可以提供什么什么，这样。那个社工他就有一个比喻，他说像女生其实也很复杂，可是女生就很像那种3000片的拼图，要拼好久你才能够看到它的全貌，它非常复杂，而它单片的拼图的形状非常的具体，所以你很快可以拼出一个小角落的图案，然后知道说它这里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状况，怎么了，我可以怎么协助。然后说可是男生很简单，男生可能是100片的拼图，很快你就可以认清它的全貌，可是它单片的拼图的形状非常的扭曲，非常奇怪，
比较困难。
对，你要想要拼出一小小点小角落的图案，你都要花很多时间在这边找，说到底在哪，到底在哪，这样子。对，
我看到这一章的时候，我其实蛮有共鸣，因为我自己也会参加一些比较乡村的那种所谓的社区发展协会的一些活动，或是一些邻里的一些活动。我的确看到这个男性跟女性在社区活动上面，或是人际关系上面，有你刚刚的一个描述，我觉得这一段至少对我来讲是很有感，我觉得是蛮精彩，也很期待大家去看这一本，你会看到很多这个吕以龙在这个现场很细致的观察，然后很细致的描述这些在性别上面的差异哦，这是这一篇里面虽然感觉比较跳脱，所谓跳脱不是在谈那个什么制度啊，或者是那个生活环境的问题，但是那个很细致的观察是这本书很好看的地方哦。那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讨论到题目啦，就是其实在台湾是已经到2025年就是要进入所谓超高龄的社会哦。那我们看到政府都还有这个什么长照 1.0 2.0 3.0 这种各式各样的这个制度政策也都去不断的提出哦。但是其实从你的书读起来的感觉是好像这个社会的老穷者其实是越来越多，然后实际上面的生活似乎也没有这个太大的改善哦。那你在这本书的序里面就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老穷者跟社会福利之间它事实上是有一些障碍，是有一些距离的哦。刚刚谈到这个家庭作为一种所谓的社会救助的方式，可能就是一种障碍，一种距离，还有什么样的限制使得政府看似利益良善的东西，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上面它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落差呢？
像刚刚提到的是申请社会福利身份，那我另外讲一个像居住有关的好了，因为像我们现在不是盖非常多社会住宅吗？
对，
那社会住宅里面有30%-40%是要给社会弱势优先去抽签的。对，那社会弱势就是大家听起来就觉得社会弱势老龄贫穷者应该算社会弱势吧，可是他们其实只是12种社会弱势里面的其中一种。 穷只是一个现况，但它不是一个弱势。你要够老，然后你要65岁以上，你才会成为一个弱势，而且你只是在这12种里面的其中一种，所以你要跟着可能身心障碍啊，可能单亲妈妈嘛，或者是之类的，总共12种身份别一起去抽签。那这个抽签的过程其实就会筛选掉很多有需要的人，这些老龄贫穷者不一定会这么幸运的抽到一个社会住宅。
但是他们的条件跟身份或是困境是不一样，为什么会被放在一起来抽签了、啊？
哎，这是个好问题。当时就是把他们全部都混在一起，就是没有哎，会有一些加权比例不同啦，但是基本上就是这十二种弱势身份者是混在这所48%社会住宅的比例里面一起来竞争的。
嗯嗯，
对，他并没有更细致的区分。对、嗯，那好不容易抽到，假设今天真的有一个个案非常幸运，他抽到了，但是因为社会住宅。租金稍微还是相对比较高，对、嗯、即便他可以拿到一个优惠的价格，那他可能一个月假设还是要付5000块租金，
嗯，
那5000块租金但是呢社会住宅不能申请租金补贴，
嗯哼嗯哼，
因为同样的他们都是居住类相关的补助，那补助是不能重复申请的，所以你要嘛就是去租房子，要不然就是去住社会住宅，那住社会住宅不能申请租金补贴，所以你要自己想办法拿出这5000块来。
嗯，
那对于一个像刚刚提到的有工作的无家者，月收入平均8497元。
嗯，
假设我是一个有工作的无家者，我抽到了社会住宅，我想要去住，但是租金要5000块，扣掉5000块，那我的月收入只剩下3497元。
嗯嗯，
对，那这要生活就比较困难嘛、
yeah.
那对、嗯、对对对，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就是继续待在街头、嗯、或者是我就去租一个那种破烂的烂屋，但是至少可以申请租金补贴，我不用再额外付租金了。
嗯，
对，就是在政策上有很多不同的美意，可是在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中会出现了非常多的矛盾。
嗯，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状况，似乎让我感受到政府很多的政策是不是排富条款，是一种排贫条款嘞，就是那个真正的弱势者、嗯，你反而是被排斥，然后被挤压到更边缘、更弱势。我并不是说政府没有在做事，而是政府在做的，他可能不是去真的符合那个最需要的这一批人，而是可能相对需要的，但是他的条件相对好一点的，他可以得到一些补助，这当然很重要。从一个国家社会福利制度来讲、嗯、这当然是很重要，就是相对之下他虽然不是最穷，可是他也是需要一些相关的补助跟这种所谓支持。可是真正的最穷或者是真正最弱势的人，因为很多的制度设计上面是让他们被排斥到最边缘，那甚至可能那个落差那个急剧其实反而是越来越大。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也许就是你在书里面谈到所谓的现实跟这个所谓的老穷的现实跟社会福利之间的一个很大落差。这本书真的很好看，在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对话跟很多的这种去做排比的部分了。所以我想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谈得很深，也很期待我们可以去找这本书来读哦。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这乙龙，就是你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面有提到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感的，就是说关注贫穷并非只是在谈论他人的故事，因为贫穷距离我们不过咫尺哦。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对我们来讲，贫穷好像对大部分的来讲，虽然没有很有钱，但是你说到贫穷还是很遥远的这件事情嘛。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社会里面的贫穷呢？是我们自己吗？还是我们跟这个一些贫穷者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又如何看待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各式各样政策的理想跟现实之间的落差呢？
嗯，因为我在做了这个采访之后，我发现很多的受访者，他虽然现在可能是在街头，可是你可以感觉到他以前也是功成名就，也是很努力、嗯、像我那个时候在台北车站，然后受访者就介绍我说，哎，这个刚来这边就是新来的无家者同学，以前是公务员。
嗯嗯嗯，
那在我们印象，
哇，
对对对，那在我们的印象中就会觉得，哎、嗯，公务员铁饭碗，而且他一定就是至少是经过非常非常大的努力，然后才就是取得了一个这样子的社会位置。
嗯，
对。但是人就是有可能在各种不幸，个人的不幸、个人的倒霉，或者是外界世界的不幸，像刚刚提到老江哥遇到2008年金融海啸，这都不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嗯，那因为这样子的不幸跟倒霉，所以有可能你就会出现在这里。 那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哎，我跟他们的距离其实也没有很远，就有的时候只是人生的幸运跟不幸。
嗯，
那自己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就会觉得，以现在台湾的各种社会政策体制，或者是刚刚提到的退休保险、劳保啊、劳退啊这些制度呢，在支撑一个人稳定生活上面还稍显不足。
嗯。
还略略的有很多不够的地方。
你客气了，应该是吗？
对对对，因为你刚说不剪接嘛。对对对，有还是有很多。
是我帮你讲出来的。
对，那这些不足其实很容易会让人遇到不幸，成为一个倒霉鬼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会直接坠落到最极端的状况，就是去街头当无家者，或者是你可能就会马上从十分掉到两分，
对，
这种状况，你是没有中间值的，你是没有中间有谁可以接住你，然后你再回去，然后再慢慢的可能中间有个阶段，我们没有，我们的制度会让你中间直接从十分丢到掉到一分两分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个是这本书最想要跟一般读者讲的，就是我们不要觉得那些他人离我很遥远，因为当你出现了这个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界限的时候，你不会想要多去关心，你可能自己用自己的刻板印象或既定的观念去理解他们。可是实际上，当你知道他们跟我们这个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相对的模糊，我可能跨一步就成为他们，他们也可能跨一步就成为我们的时候，那个关注才是有可能的，你才会觉得这件事情重要，我应该要去了解，我应该要去多关心，多支持。
所以我们常会说，这究竟是命运的捉弄了，还是什么什么？我真的觉得我们常常都是把它当作命运，然后我们会觉得人定胜天，用命运的方式，这个命运可能不好，但是我们努力，我们就可以解决。那但是其实，在你的书里面看到很多是努力的人，但是最后他还是抵不过命运。这个命运可能不是他自己个人的这种如何如何，而是这个体制上面造成的，或者是整个国际局势造成的这种，所以他命运的捉弄。可是你当然每个都要努力啦，我们当然不会去排除。可是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你刚刚谈到至少我们不要从十分掉到两分，那至少我们可能掉了六分七分，那可是为什么可以只有掉六分七分？当然是这个社会的安全网嘛，当然是这个社会的体制可以接住每一个人，让大家可以去在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不会整个人生就变了，而是至少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机制可以去协助这个人重新再起那这样子做，这个社会才会真正的进步，要不然绝不能掉下来，那他其实就是大家都一起共同的悲惨。那你刚刚谈到他也不是一个，我们这不是一个故事，这是因为这个有可能会随时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虽然我们自己可能也不是那么愿意，那当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那个制度上面必须要去一起来面对。今天非常谢谢怡蓉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本书，那我们透过这本书我们可以对这些议题的本身有更多的理解更认识老穷奇幻记是台湾底层社会的崩坏人生与求生逻辑，也非常推荐大家来去阅读这本书。谢谢吕怡蓉，谢谢你，我们下次希望有机会再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到节目到这边，下次再会，拜拜。
好，拜拜。
听完这期节目，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非常欢迎您可以留言来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您的感受。当然，也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支持我们，或者订阅我们的节目、分享我们的节目，不管是 YouTube 或者是 Podcast 频道。谢谢您的收听，下周再会。